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在这感恩的季节，我想感谢神呐、在欧麦建立我们这么一个教会，以至于我们大陆的学生、学者，还有新移民为主的这么一个教会，也赐给我们这么好的牧者、同工和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 UCI 附近呢，靠着我们这成为神传福音的一个器皿，来成为见证神恩典、见证神荣耀的一个那么一个金灯台。那我现在把我个人的蒙恩的那得救的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是1996年的事，可能很多对。那时候呢，感谢神，尽管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不认识他。那一年我拿了 UCI 研究的那个奖学金，签证也都很顺利啊，皆大欢喜。然后呢，准备完以后呢，准备快启程到 UCI 才突然明白的，那到机场完以后我怎么办？到哪里？到 UCI 还有那么远，到哪里落脚？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但是那时候呢，我已经都从研究所回到我的老家，那是个小地方，没有像现在没有 internet， 更不用说 email。然后赶紧去找那原来的申请材料。还好里边有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电话，就跑到邮电局里边。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电话，那时候最好的就那个大哥大，不知道可能年纪大的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啊，跑到邮局里边打那个国际长途啊，时差也没算准，我算的应当是纽约那边的时间。所以到这边来呢，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生，他很热情，但是最后给我讲啊，我们会尽力安排。那大家也都知道，咱中国话说尽力就也不是 yes， 也不是 no，most likely 是 no， 对，是不是？后来呢，那时候呢，我心里确实是很忐忑不安。但这事呢，已经要走了，大家都欢喜，我不能告诉我老婆。因为他当时在医院里面呢，在我们福建一个不错医院上班，也不能告诉我父母，也不能告诉我岳母，因为我岳母当时就很纳闷，说人家美国凭什么给你钱去念书，而且还给你花工资去念书，他想不通，后面，但是 anyway， 后面我就过来了。出关的时候还算比较顺利，当然因为当时嘛是外国人还是比较厚的，那当时真的是两茫茫，那就推着，大家也知道当时是推着几个大箱子了出来。那当时就在那个迎接人，大家都已去接过人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位老先生举着一个牌子写林志刚先生。那我当时也没想到是来接我的，可能天底下这个同名同姓的很多。第二呢，好像我打电话呢接的是个女生，学生学者应当不至于有这么还有这么六十几岁的这么个老先生啊。那我就这样在那边好像想一下要怎么办，后面看他那个很慈祥的面孔，而且很那个身材很魁梧，然后呢一直在很焦急的在东张西望。那时候我也是好像也其实没有别的路了，就试试看嘛。后来我说，哎，请问您是找那个要来是不是要接？我还不敢自报姓名说我是林志刚，所以说，哎，请问你是不是来接那个 UCI 的学生呢？他说是啊，你是不是林志刚啊？我说是是。后面大家可能大家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是我们的一伯伯，就是那一老弟兄。哇，当时他已经六十好几了，那我感觉哇，这你看他那个形象都很和蔼可亲，然后很有力气啊，看到他，然后后来就说哇，赶紧帮我拎行李啊，拎什么的。那啊，当时我是有点慢慢说，这老先生好像非亲非故啊，好像我也没有委托他，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心里边多少还是留点心眼，总不敢。后面他来，后来就到时桌上啊，车上呢就会聊起家常，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福建人。哦，他说他以前在国内当医生的时候呢，也有接待过福建的移民。 哦，好啊。他说你们福建人都喜欢闯荡。我说哦，是不是好像就拉近了距离。后来我在心里面就，他还没有一下子进入主题，就像那个杨牧师讲的，他来从这个拉家常开始，然后问我是学什么呢，到 UCI 呢。我总觉得啊，人家大老远来接我，那我总是得先一些很感谢的话，那个感谢是发自内心的啊，不是客气的，是发自内心的说一些感谢的话。他说呢，他是讲呢，我当时不太理解，他说你不要感谢我，所以感谢上帝他们才派我来接你啊。但除了当时我也不太很明白，但是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啊，但是不知道怎么搭腔，还是说谢谢。后面呢过一会儿，哇，大家肯定也不知道，我坐过一波波车的人都知道，一波那车啊，车技不错啊，开的也很猛，那那一下子呢就到一下就到 UCI 了啊。然后呢就当时就到 UCI 的几个学生那边，我一看到哦，到 UCI 了啊，心就塌下地，因为我看到了上面那个赛马 UCI 不是带我到别的地方，确实是 UCI 对。然后那到 UCI 完以后，叫学生一念哦，里边呢有物理系的，有那个 WE 的，当然没有我们材料系。哦，你们材料系有人哦，他们也认识哦，然后有些起我们材料系的老师啊，我说我们的导师哦都认识，一下就很快。然后呢我就刚安静下来呢，他们也很体贴，那些老师说因为那时电话很不方便嘛，说那你赶紧打个电话给家报平安。96年那时候电话不方便的，而且电话会很贵的，我记得一个当时电话会一分钟2块多。对，然后就打了报平安，后面就那讲说那种像我这种的安顿嘛，就说哎呀，那个那种班呢，我这个来了以后，咱总不能住别人的家嘛，总不能住、啊、咱俗话说中国人教导就是说穷家富路嘛，咱不能成为别人的这个负担。我说哎，帮忙我找找晚上要住的地方啊，这地方我得去准备啊，不然还有箱子啊，总不能这样给大家添麻烦。其中一个弟兄，当然我还记得，就是可能大家也知道赵刚弟兄，你不用担心啦、啊，那个神有预备。我说哦 ，OK 啊，这个我说还是不要了。他说你就安了，你先熟悉一下。后面呢，一波波要走了，我也很感激，我就送他。哎，我说那个余老先生啊，你这个呀一路送来呀、啊。啊，我想这个可能我要有险那个车旅费嘛，你就跑来跑去都不方便。我总觉得这，他没，这是神白白的恩典。他说我这样实在过不去，你看你花这么长时间去接我，然后来送，我也知道我们那时候虽然穷，知道打一个出租车也不便宜。他回来，他没有，他最后一句话，他说，哎，你不用谢我，你第一感谢神。第二呢，你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你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哇，那第一句话我听不见，第二句话我说，哦，这老先生讲的话我可是从来没听过，说你将来你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不是去南中国话讲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那多少大家还指望说，哎，将来有什么时候你还能够帮我一点回顾，也一点都没提这嘛。是，但我真的我心里很感恩，我就走了。等到傍晚的时候呢，走，我们去吃饭。我们这边有个，但我说去哪里吃饭？我们在这边很好。我说我们离 Everson 很近，我买一下，这很不好意思嘛，总是那个后面呢，后面就有点像当年那个徐国庆弟兄的胆子，就是说啊，这吃饭就吃饭了，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面当时就一波波回来带我们，就带到谁哪里去吃晚饭呢？罗阿姨家。我那一天晚上就在罗阿姨家去吃饭。哇，我进去啊，咱是小地方的，哇，怎么整个房间布置的那么优雅？哇，咱这个刘姥姥见大观园了、啊，这个那第二哇，我接待我们这个阿姨，我能感觉她很有学问，很有气质，很有素质。哇，然后但是他又很慈祥很温柔，好像就是说讲的话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那个见外，因为我们总是有点机警嘛，有点紧张嘛，人生地不熟嘛，到人家吃饭了、啊、好的。 但是感觉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和蔼。那在那边讲完了话，但是我当然吃得很好，当然也讲一些他们 UCI 学生啊，那当时也分享他们怎么来的，慢慢就听进去一点。然后呢，知道我完了以后呢，我才想说，哎，那个我就问我旁边的，就是我们那个以前老学友的，可能都认识的那个赵刚。我说赵刚，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因为我以为说下午说有地方是客套话嘛，咱也不能这个怎么呢？说，哎，你看看附近的哪个地方有住的地方 ，hotel 我们总是我那个我身上还是有带点钱的，每一次住过几天问题不大。他说，啊，你急什么？我跟你讲，神牛预备，你就好好吃饭。后面好啊，那就好好吃饭吧。吃完饭走的时候呢，晚上去哪里住呢？移民弟兄出现了。我那天晚上呢，就去移民弟兄家去住。那时候也没有，事后才明白，移民弟兄哇，那时候呢，啊，现在也是帅哥，那时候是帅哥，还是十几岁。对，他那时候是在那个，他说也后面才知道，跟我也算个同行，他是在做也在一个公司里面做材料方面的工作。那个 Emily 也上班，他们父两个都上班，还带三个孩子。他们呢后面知道，他们哈，啊，那个还有岳父岳母，还有自他一个母亲，哇，上有老下有小，那几个人。这是我后面才明白，哇，他们还愿意接待，打开家来接待一个慕道友，真的，我后面非常感激，也非常敬佩他们来。然后他们家那三个小家伙也很热情，哇，来一起来招呼。所以这以前师母讲说，你们家三个小孩在传婚有婚，他们家三个小孩也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后面问，因为我当时分不清，是那个 Winston 还可以的，还找找，说哎。你有没有找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啊？因为看我当时还不算老，我跟他讲说，我已经那个有老婆，他可能说有老婆，他可能听不懂。他说，哦，我已经有结婚了，有家。是，对，他来招呼，来帮忙拿张东西，真的，一路很感人。这是我到美国的第一天，所以大家可能也听明白了，可能也听啊，希望我能讲得清楚。我来呢，这都是神的恩典，是神来寻找我，神以他的恩典为我铺路，我凭什么能有享受这些？真的，我那时候呢，真的非常，那时候就是我到美国的第一天，就神已经有预备了，再次见证圣经里边的话，是神是来寻找我们。那后面呢，就是带到教会里边，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很热心的在扶持我们，在打招呼啦，各种各样来关心。其中有个插曲，因为当时我们福建的偷渡人很多，我刚去的时候他看着个样子好像也不像一个好像学者，他又不好意思问我是不是偷渡人，他们真的感谢神问了一个很智慧的话。你知道他怎么问吗？哎，林志刚，你是坐船来的还是坐飞机来的？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我坐飞机。哦，你是 UCI 的学生哦。后面呢，真的感谢神，但是你能感受到教会的温暖。但是咱虽然是这样，还是在世界里边，后面学业啊、研究啦，反正还是，但是对这个信仰还是有很多问题、很多疑问。但一到具体的工作，到世界上，世界又有很多的不安，又有很多的开始一些属世的事情啊、烦躁啊、不安啊，各样的情绪也开始上来。所以一直在教会里边，那当时教会的团契，我特别记得，就是陈叔、陈阿姨，他们真的是无知。无微不至的关心呢，比如说周五呢，他们的还有以前就是到23号 parking lot 去接我们，那一个呢，星期天早上呢，他掐点，大概离聚会大概多快呢，然后就打个电话，非常的，我能感觉到他的那一种声音呢，又要提醒，又怕好像让我们觉得烦的那种声音，说起来了，今天有没有空？是不是来聚会？我们过几分几秒，大概会到28号 parking lot 来接你们。 所以当时是这么样的，慕道友这样一路的慕过来了，时间很快，后面到了差不多这个时候，是1996年11月底，当时教会当时是迦南教会，在大雄湖有个那个冬令会，主要是面向福音的一个布道会。那时候呢，就去嘛，去的时候，那时候的讲员是那个徐华牧师，徐华医生，我是很佩服，他是好像给我感觉是一个很有智慧，而且很有活力的。那讲到三天，到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心里边特别的感觉，特别的异样，好像觉得哪里不对劲。哇，那一天我还记得。那天的最后一个晚上的诗歌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他自己亲自的领唱，然后呢做他自己做见证，做他从16岁他姑妈带他去聚会开始信主，一直到那个时候他已经60几，他可能我信主已经40几年了。哇，一路走来，我当时就心生羡慕，对啊，老先生这样过来，你看人家都有，好像一切都那么美好，所以心生羡慕。那一天的最后一个晚上的讲到，我心里边还很清楚，他就讲到那时候特别扎我的心，说我们信主，我们基督徒，我们脱了这个罪的捆绑，他举了那些罪的例子，我们脱了世界的捆绑，我们脱了自我的捆绑，他举一个中国话讲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对啊，我也知道我自己经常一大堆老毛病，好像是。最后呢，而且将来也能够，就是说脱离死亡的捆绑，将来进入永恒的国度。后面又讲在呼召的时候呢，他特别讲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希望你们也跟他一样，因为知道有个天父在无时无刻要帮助我们，他用了好，就是 诗篇里边的话，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帮助我们是谁？帮助我们是造耶和华的，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帮助从何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祷，在我们祈求，我们有圣灵的引领陪伴，那希望那，但是这些不是为了把我们塑造成纨绔子弟，乃是为磨成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在世上行走有力量，有见证，成为神国的器，有用的器皿。我跟他讲，哇，我当时一下子那一个心里就亮，他说有没有人愿意走这样的人生，我当时就举起手来，心里边讲我愿意。那个时候真的就突然间呢，突然间所有的那个问题啊、疑虑啊、不安啊，好像就那样那么一瞬间里边没有了，真的就像那首诗歌里边讲的，喜乐潮一抹焚，如海涛忘了这个一紧张的，对，怎么说，浪滚滚，在那个时候真的体会到当时徐医生在会上那唱的那个感觉。后面自从那一天完以后，截至信主到现在29年过去了。虽然在世上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如意的事情10之8-9，纵然生活工作当中也有高低，但是我感谢神，一路走来都是神的恩典，就像大像啊，真的神的恩典就是从年岁的冠冕，一路的带领我和我的全家一路的往前啊，我真的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这是我的见证。
弟兄姐妹们， 喂，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先读两节圣经，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是贫乏可怜，唯有把这一点点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愿你用着这一点点时间，愿你用着笨拙的孩子来讲你要孩子讲的话。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礼拜五的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我老爹，我说你有没有殷勤传福音的见证啊？他说我没有殷勤传福音了。他以为我是问他自己，然后我又问，那我们家有没有殷勤传福音的见证啊？他说都不够殷勤了。那我说你帮我想想嘛，我要用嘛，我礼拜天要用嘛。他说我在想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殷勤传福音的人。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什么样的人算是殷勤传福音的人呢？他老爹回答说，就是一天到晚在找机会传福音，一有机会马上就传福音，这样子大概算是殷勤传福音的人。那他说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尼托森弟兄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一段话，就讲到找机会的事情，找机会传福音的事情。他说有一个故事啊，是某个少年人，他刚开始出来为主做工，他就祷告说，求主让他有异象，求主让他知道怎样子为主做工。有一天呢，他就做了个梦，梦见啊，他已经是白发苍苍，他在神面前受审判。然后呢，神就给他看见某个时候他应该有一个布道，但他没有去，他失去了一个机会向很多人传福音。某一天某一时他有一个机会传福音，他没有传，他失去了一个机会。然后某一天某一时他应当向某人行善的，他没有行，他失去了一个机会。所以神给他看到的都是某天某一次他应当如何行，那个机会在他的面前他却没有行，所以他就很着急很懊恼，他就跟神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挽回这些懊恼。他很着急很懊恼的时候就醒过来了。他想还好这是一个梦，还没有开始，一切都还没有开始。然后我就想到说，今年已经过了48个礼拜，我们还有4个礼拜，我们还有机会在今年。 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啊老前辈叫穆迪弟兄，他是一个殷勤传道的人。那穆迪弟兄呢，有一次在芝加哥的一个 礼拜堂里讲道，散会的时候他说，朋友们，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没有悔改，盼望你下次再来哦。就是那天夜里，芝加哥城发生了大火，那个是1877几年的时候。那场大火从礼拜天的晚上，也礼拜一的凌晨，一直烧到了礼拜二的早上。芝加哥城10万人流离失所，300多个人死亡。接下去，穆迪弟兄在一个木头搭建的屋子里面，再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他失声痛哭，因为今天来的人都不再是那一天的那些人了。从那个以后，穆迪弟兄就一直跟人说，今天就接受主，今天都就信主，就悔改，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太迟了。所以穆迪弟兄说，不信的人会失去他的机会，那是得救的机会。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会失去机会，那是救人的机会。宋尚杰弟兄说，传福音就像救火，到处有人在火中，我们要赶快救他们。救火那个心情，我们都知道，小时候我摔倒跑太快干什么事情，我老妈总是要说，你去救火呀，这么快。就救火就是很迫切，很着急，要来不及一样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王明道弟兄说，基督徒如果不去传福音，那亏欠最大的是亏欠我们的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亏欠的事，就是欠债的事情。我们都不喜欢欠债，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欠债，买房买车甚至购物都可以分期付款，就有一种欠债的那种感觉。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是什么呢？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是化外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是一个殷勤传福音到置生死于度外的情况了，他还是觉得他欠全世界所有人福音的债。那我们，当我省察我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没有那种欠债的感觉。我周围的亲人啊，亲戚，我的好朋友，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但是我里面却没有那种欠他们债的感觉。我没有那种要去救火一样的把这个消息，把基督的福音告诉他们，我没有这个感觉。那我们这样子的人怎么办呢？因为没有那种欠债的感觉，我们就会轻易的失去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我们到主面前去接受审判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我们就是跟主说，我们就是祷告，求神把那个负担重重的放在我们的心里，把这个要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压在我们的心上，要求主赐给我们殷勤传福音不懒惰的心。主会成全的， 因为这样子的祷告是祷告在神心意里的，因为神就是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就是托付给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所以说这样子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向神来求这样子的一个心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位北京的老姊妹，我们叫她李奶奶，她在年轻的时候门主得着主救恩的时候，她就向神祷告说，凡是踏进我家大门的，主求你都必须让他们是一个最终是一个要蒙恩得救的人，如果那个人是刚硬到死都不认识主，都不愿意接受主的人，就求你不要叫他到我家里来。所以他呢是不放过每一个机会给踏进他家里的人传福音。我想他这个救人灵魂的迫切和殷勤蒙了神的喜悦，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到他年老发白的时候，那个踏进李奶奶家大门的人终将得救的这一个的话呀，已经成为一个传奇般的佳话。1990年的时候，李奶奶从北京到了上海，我们家在浙江舟山，离上海很近。90年的时候，我家海平还没有信主，他已经听过了好多人传福音，他还没有信主，我就很着急，我就想说，虽然我们没法去北京踏进李奶奶家的大门，那带他去上海听听李奶奶讲福音也是好的嘛，所以我就带他去了上海，去了李奶奶下榻的一位姊妹家里。李奶奶跟海平传了福音以后呢，我就跟李奶奶说，就我就看到海平的表情，他不像接受主的样子嘛，我就跟李奶奶说，李奶奶，我想让海平去北京，让他踏进您家的大门。没想到李奶奶说，不需要呀，我在哪里，我家的门就在哪里呀。哎呀，他这一句话呀，我恍然大悟，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呢，是圣灵的工作耶，哪里会受一个大门在哪个地方的限制呢？使徒行传1:8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传他的福音。所以李奶奶岂止是北京到上海，哪怕到地极，她都是一扇福音的门，因为她是与神同工呢。所以我们如果有心智要传神的福音，神会用各种的方法让我们成为一扇福音的门。与那位走南闯北的李奶奶相反的，有一位姊妹，她被局限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她叫蔡素娟。她读过，很多人都会读过她的一本自传，叫做《暗室之后》，黑暗的房间里的一个皇后，《暗室之后》。这位姊妹呢，她在16岁的时候就不顾家庭的反对接受了基督信仰，随后又成功的带领她全家55口人归向耶稣基督。那是不是按理说神应该差遣她走南闯北的传福音？没有，神为她设计的路不是走南闯北，而是拘谨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因为神许可他得了，他的眼睛得了一种病，见不得一丝光明，只能在黑暗的屋子里过他的一生。 他是如此的顺服，他说，我从没有问过一次神，为何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只问主，你要我如何行？神要他如何行呢？蔡淑娟姐妹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我躺在床上一样为主做见证。主把人带到我的床前来听福音，使人认识基督，是我得病多年来最大的安慰。所以只要我们向着神，有着殷勤不软懒惰传福音的心智，有欠债要还债的那个催促，神会用各种方法让我们看见机会，让我们成为福音的门。最后我想借用王永信老弟兄，王永信老弟兄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认得，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读过一本月刊，叫做《中信月刊》。王永信弟兄是《中信月刊》，就是中国信徒月刊的创始人。他说，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带人归向基督，这是主的命令，不是选择。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巴不得是一个爱主的人，那怎么去爱？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大家主日平安。我要分享的见证是在我还没有信主前的一段经历，这深深影响我信主后对传福音的负担还有急迫感。所以先问一个问题，在过往的人生中，你是否曾经遭遇到什么样的苦难呢？两个多月前，Charlie Kirk 弟兄被枪杀后，他的妻子流着眼泪说，我从来不知道心痛可以如此的深。他心中的痛苦我完全明白，因为一霎时他失去了挚爱，这是刻骨铭心的锥心之痛。而我也曾经经历过这种锥心之痛，因为我失去了第一个宝宝。本来是满怀喜悦等待第一个宝宝的诞生，但是却在预产期的前七周我失去了他。在事情发生前的几天，产检一切正常，但是他那天踢动得特别厉害，我想可能是宝宝越来越大了，又或许是小男孩好动吧。我拍了拍肚子告诉他要乖乖哦。但是那之后的两天里好安静，我想他可能是累了，也可能是我太忙没有感受到。第三天我还是打了电话问值班医生，医生直觉不对，要我马上到医院急诊室去。当时我和先生还彼此安慰，应该不会有事的。但是看着护士找不到胎心音，又急得把医生找来。从超音波中，医生下了死亡的判决书，宝宝已经没有心跳了。晴天霹雳，怎么可能？一周前的产检一切正常，为什么？为什么？医生回答，要等宝宝引产出来才有可能知道原因， 但他又说有75%是不知道原因的。几天以后的引产才知道宝宝的脐带缠住脚，以至于氧气养分输送不了了。在这苦难以前，我深信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但这次的打击让我明白，面对死亡我是一点力量也没有，我经历到死亡的毁灭性。有的人安慰我，这孩子和你有缘无分。我心中问道，既然有缘为何无分？有的人安慰我，你还会有其他的孩子。我心中呐喊，我要的是这一个宝宝啊。还有一个先生同学的妻子在购物中心碰到我，问到生产的事，当他知道我的遭遇，他大笑出来，天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那天开着车子一路哭着回家，没有人可以安慰我，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不到一个月，我决定回到学校上课，希望借着忙碌的生活冲淡我的悲伤。但是每每到了黄昏，重重的忧伤笼罩着我，望着天空我哭泣，我所爱的 baby 去哪里了？ baby 是需要母亲照顾的，谁来照顾他呢？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也不愿意去看别人的宝宝。在如此的痛苦中，我深深感受到，当我们欢笑的时候，其实世界的许多角落里有很多的人在哭泣。我开始思考生命的缘由，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两年后，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终于知道生命从何来，又将去何方。我更被神的爱感动，原来这一位公义慈爱的神来到人世间，寻找迷失的羔羊，而且亲自上了十字架，为要赦免我们的过犯。我找到了生命的答案，心中的伤痛得到了医治，也在他的爱里，我终于有了安息。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是我很喜欢的经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再念一次哈，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拯救了我，我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在黑暗角落里哭泣的人。虽然我没有踏上中国那块地图，但是多年来在校园的服饰有撒种有浇灌，也看到神在北美地区借着查经班如何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得着这批留学生，进而把福音传给国内的家人朋友。感谢主，见证不少他们信主的故事，与他们一同欢喜快乐。在我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在学校，在中文学校认识不少的家长和同学， 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合场。我常常为他们祷告，有机会传福音做见证，多年来也经历许多神奇妙的作为，知道当我们有愿意的心的时候，神会使用的。当年信主的美国教会对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爱心和帮助，举一位信主姐妹的见证。她当年刚从国内来，有教会为他们开了英文班，有一天场地有问题，这位老师就把他们带到他家里上课。当他一进门，看到房子里到处都是东西，没有收拾。那时他深深被这个老师的爱感动了，因为这个老师有5个孩子，如果不去帮助这些非亲非故的人，他就有时间把家里收拾得好。有太多的故事见证了神使用不同的器皿，从各方各族各民中召出他的百姓一同归向他。所以我也勇敢地向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最后分享一个到如今在我心里还是一样美好的画面。在2000年搬到加州后，3个孩子都要上学，所以祷告神带领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2002年房子非常抢手，一上市就售出了。有个房子对我们很合适，我就直接和卖方经纪人联系。一谈之下，这位经纪人是犹太人弟兄，他不但信主，他还做了不少敬拜诗歌。他还告诉我们，那个房子的卖主也是犹太人，而且是基督教会的牧师。后来我联系了一位房屋检查员，他是白人，一谈之下他也是基督徒，所以那天在房屋检查之后，我们两个中国人和犹太人白人坐下来一起祷告。何等感恩，感谢主，不论是来自哪里，远处的或近处的，在主里我们成了一家人。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交通分享。我们来思想宣教这件事情。宣教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单指跨越国界，它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的脚步和生命当中。我先读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和应许，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段话描述了一个宣教的层次，从耶路撒冷，也就是近处，我们的社区生活圈，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就是较远处，同文化或跨文化，直到地极，就是最远处全球的合场。宣教就是要在这些层次上为主做见证。这次外出 探访，让我亲眼看见了这见证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彰显。第一件就是我在国内探望一位95岁的老弟兄，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对神的话语极其渴慕，他每天坚持读经、做笔记、听教会的网上讲道。所以我们要纪念啊，弟兄啊，把我们的福音啊，在网上啊，远在大陆的这个北边的地区都可以看到啊，所以他很渴慕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网站的功能，虽然老弟兄独居，可是他并不孤独。教会的网站和信息成了供应他灵粮的管道，发挥了网路宣教的功能。这次我也帮他重新接上网路，因为他从原来住的家搬到一个医养中心啊，所以他的电脑一下他接不上了，所以我把他网路接上来，又把他加入我们每日读经的群组，他因此就充满了满足的喜乐，有时还在我们的群组上啊发表他的读经感言。所以这提醒我们，宣教可以很近，就是我们要善用科技和我们手中的资源去牧养和兼顾那些在我们身边或是因为环境无法亲自到教会的人。第二个，我们到香港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有70年的历史，就是香港信义会教会，这是我岳母她得救的母会。他们不只举办主日崇拜，他们的教会旁边还附设了幼稚园、小学啊，同时还有中学啊，所以是以一个基督化的全人教育来培育学生。所以教育就是一个宣教啊，透过办学将福音的种子从小就撒在孩子心中，这是长期潜移默化的宣教。同时我看他们的单章，我发现他们也积极地进行圣诞短宣，他们去到泰国、柬埔寨等地，回应了直到地极的呼召。第三件，就是讲到家庭教会，在一个周三的晚上，有一位弟兄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旧的社区，那里的停车位非常紧张，几乎停满。然后我们进入一栋公寓楼房，这个楼房没有电梯，楼梯走道没有灯光啊，因为是节能的关系啊，所以你要怎么样走呢？你要拍个手啊，产生一个声音，这个灯才亮起来，而且这个灯光还是非常的微弱。还没有进入屋内，耳中就传来缓缓轻声诗歌的声音。一进屋，看到屋内坐满了弟兄姐妹，有的坐在沙发上， 有的坐在椅子上，大部分都是坐在小板凳上。聚会的人大约有30多人，都安安静静，非常期盼地看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中间有大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在职场上上班的，其中还有几个中小学生，怎么这些学生来了？原来是妈妈，大概是下了班之后就把他们一起带来聚会。那其中还有一位黑人弟兄，所以看到这些他们敬虔追求的态度，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几乎落泪。这次我给家庭教会分享的信息，就是以大卫为榜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合神心意，实现在他对神家的爱和行动上。使徒行传13:22，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大卫他心里有想法，他看见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心里火热，想要为神预备住处。然后我们也看见大卫他有行动，他的行动是有预备的，他在困难当中为建殿预备了庞大的金银铜铁等建材。第三个就是大卫他尽心的奉献，他为神的殿已经尽力，甚至将自己的积蓄金银都献上。讲完这篇道，在问答的环节上，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是我15年前到他们教会去探访的时候，她那个时候还是20多岁可能还是个大学生今天最近我们就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中学的班导师。她感到学校的压力非常的大竞争激烈，很想辞职。她说因为这个学校的环境很卷什么叫很卷？就是恶性竞争过度的竞争压力巨大。那我就用大卫的故事，我就鼓励他。我说这个大卫他怎么说，他当时的情形，他是在一个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你现在也是在困难之中，你可以为神预备建材。这些在你面前的这些学生你要用神的爱来教育他们，特别是那些调皮捣蛋的、有问题的、成绩不好的，你要把他们当作神赐给你的建材这些学生有一天他们会感谢你的教导，因为你会把他们放在心上，你用爱来教导他们，他们不会忘记你这位老师。等到他们将来有一天回来看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神的福音告诉他们。所以现在就是 为神预备建材行动的时候。这位姐妹听了之后，心里的愁烦一扫而空，脸上充满了喜乐，解决了她的难处。教会聚会结束之后，已经9点多了，这些弟兄姐妹都悄悄地离去。会后我就问，哎，那位黑人弟兄是什么背景啊？我以为是美国的弟兄，结果他们说这是从非洲来的啊。他们教会之前还有一位是从巴基斯坦来的弟兄。所以看到这个情形，我就建议他们要好好的培养这些外国弟兄，等这些外国弟兄学成回国之后，可以帮助他们在当地能够成立教会，成为跨国宣教福音的小站。看到这些弟兄姐�妹，想到罗马书11:4，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依然尽前追求，忠心跟随主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在艰难环境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此忠心跟随主，让我们在这安逸舒适的环境中，我们更应该要珍惜我们可以自由敬拜的宝贵时光。我们也要看重宣教事工，不论是近处的耶路撒冷，你的家庭、社区、职场，还是远处的地级。愿我们在这末世的世代，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尽心尽力，有份于建立神荣耀教会的宣教大宴中。好，就教导到这里。